丁主任，请让我们开始今天晚上的聚会。我们以祷告来到主的面前。我们看段经文记在马太福音第9:35，我先念一下。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耶稣叫了12个门徒来，第10:1看，耶稣叫了12个门徒来，给他们权柄，能赶出污鬼，并医治各样的病症。这段经文其实前面讲了主耶稣差遣这些使徒的一个背景，因为要收的庄稼多，收割的人少，所以主兴起了12个使徒，让他们去做工。今天我们的主他仍然在怜悯，他仍然在打发工人出去做工，所以希望寻求的人能够从这段经文里面能看到神对我们的怜悯，也愿每个神的儿女能够从这里面看到神给我们的使命，我们去求主兴起工人去收庄稼。好，我们分享之前还是求主帮助我们。好，我们看到主耶稣他最开始出来传道的时候，他主要是在加利利，他的家乡拿撒勒就位于加利利，而他最开始呼召的那些门徒有很多都是加利利人。所以后来当彼得在耶路撒冷的时候，有人把他来自加利利就作为他是耶稣门徒的标记。加利利这个地方人口非常密集，自然条件因为有加利利湖，所以周围的环境也比较好，到现在都是以色列比较人口多的地方。当时那里甚至还有很多外邦人。然后经文说主耶稣走遍各城各乡，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确实在之前马太福音第4里面，我们就看到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其实他的活动范围还不限于加利利，在加利利周边地区他也去了。我们看到在这前面一段的经文，他去往那个加利利湖对岸的加大拉人的地方，然后在那里拯救了被鬼附的人，然后他把那个鬼附的人留在那里，让他去见证耶稣基督为他做了什么样的事情。然后呢他又回到加利利，他到处去传道，医病赶鬼。经文说他看到许多的人就怜悯他。按理说他是神，他不需要走那么远的地方，他就可以看到这所有的人。其实他道成肉身来到人间，就是因为他怜悯罪人那这里为什么还说他走遍了各城各乡，看见许多的人呢？其实很简单，因为他真的就是一个人。当他还在天上，他作为神，他垂看世界，他看到罪人的悲惨，他就怜悯他们。在创世之前，他就看到罪人的悲惨，罪人的境况，他就怜悯他们。但是现在他作为一个人，他去走过各城各乡，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这个时候他是凭着一个人在地上他的双眼看的，眼睛看到就发怜悯。我们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所以我们跟神一样有怜悯。而人的怜悯最容易通过眼睛看到的而激发出来。当我们看到一个人的状况很悲惨的时候，我们就会怜悯他。我们看以前街上有那个讨钱的乞丐，他们很多人都会把自己弄成各种残疾的样子来让我们看到，然后激起我们的怜悯之情。所以我们的眼睛很容易激发我们的怜悯之心，这个是人性。就连很多的恶人，他也会有这样的怜悯之心，但是他们为了作恶，为了让自己心里面好受，不发怜悯，他们就避免看到那些悲惨的事情。好像说他们只要看不见穷人有多悲惨，他们就可以随意的压榨穷人，这是恶人。但是主耶稣他绝不会逃避人间的苦难和悲惨，他愿意去看见这些事情，他走遍各城各乡看到这些事情，他完全的人性就发怜悯。当他看到耶路撒冷 他想到这座圣城将来会遭遇什么样的命运，什么样的下场，他就哭泣。当他看到拉撒路的坟墓，他就哭了。他跟我们是一样的人，他看到这些人的困苦，其实困苦原文就是疲倦了，我看英文圣经就是疲倦。他看到这些人的状况，他们疲倦了。他自己曾经是凭着一双脚在加利利各城走来走去，所以他知道疲倦是什么滋味，所以他能够去怜悯他们。耶稣基督凡事与他的弟兄相似，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他能够体恤我们遭受的痛苦，他知道身体的痛苦，他尝过饥饿的滋味，他知道什么是干渴，什么是赤身露体的味道，他也知道心里忧伤几乎要死那是什么滋味。所以困苦的人，困苦人，你们可以到耶稣基督这里来求他怜悯。你的痛苦他知道是什么滋味，你可以把你的事交给他，求他怜悯。我们看我们的主既然走遍了各城各乡，他看见许多人看见他们的痛苦，那么我们也应该这样去学他。从前有很多人认为要摆脱罪，你做信徒你要摆脱罪，你就该远离人群，你就这样可以避免罪的诱惑，所以有很多人去修，有各种各样修道的派别出现，他们把自己隔绝在人群之外。但我们看主耶稣没有这样做呀，主耶稣有时候是一个人待着，比如他需要灵修的时候，需要跟神祷告的时候，他一个人待着，但是其他时候他从来没有没有说什么不想跟众人待在一起，没有嫌弃这些人，他一直都在众人中间活动，看见他们要怜悯他们。作为神的儿女，如果我们是待在修道院里面，待在一个小圈子里面，我们不和世界接触，我们怎么样去怜悯这些人呢？那种把基督教弄成与世隔绝的宗教，可以说是魔鬼最厉害的诡计之一，制造了一大堆自认为很圣洁但是没有怜悯心肠的人。那些敌对福音的修道士，号称属于神的人，一辈子都在修道，但是根本不懂什么是福音，对人也没有怜悯。但真正的基督教是让信徒深入人群中间。耶稣基督打发他12个使徒去各城传道，后来他又打发70个人两个两个的出去，后来他更是给他的儿女大使命，让你们往普天下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说 要完成这样的使命，你就不可能自己待着，你必须去到人中间。只是说我们当我们深入罪人中间的时候，我们不是随从罪人，而是把福音带给他们，我们怜悯他们，要让他们得益处。就像圣经说的，圣经说在神我们的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你要在人群中你才可以去看顾这些孤儿寡妇，但是你在人群中的时候要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并且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他不仅仅是人，他也是神，他不仅凭肉眼看到他们困苦流离，而且他看到他们属灵的悲惨，他看到他们正在走向灭亡，所以他怜悯。他不仅要医治他们肉体的疾病，他还要医治他们的灵魂。同样作为基督徒，我们生活在罪人中间，最重要的事情是把医治灵魂的福音带给他们。主耶稣看到许多的人，这些人正在走向灭亡，包括那些来他面前求他医治生医治肉体疾病的人，这些人恐怕有很多也是在走向灭亡。而我们既然我们已经因信得救，神已经开我们属灵的眼睛，我们看得见属灵的事情，那么当我们看到许许多多的人，怎么可能想不到这些人正在灭亡？其实就算在神的殿里面聚会的人那么多，但是因信得救的人有多少呢？我们确实在讲耶稣基督钉他钉十字架这样的福音，但是相信的人有多少呢？主耶稣看见很多人疲乏劳累， 好像朝不保夕一样，他们活得很痛苦。最重要的是这些人没有方向，他们像无头苍蝇一样到处乱撞，走向灭亡。如今我们也看到有许许多多的人在属灵的意义上他们也是朝不保夕的，他们没有属灵的粮食吃。我们面对肉体的痛苦都是那样的受不了。疫情期间我们发烧了，我们会非常的难受，我们就害怕死亡。那么真正的死亡来到的时候，灵魂的痛苦是怎样更加难受的？这很多很多人可能前一刻他们还身强力壮，没过多久就往永恒里去了。如果他们没有得救的话，他们在永恒里就是永恒的地狱了，落到永生的神手里面有多么可怕。这些人，我们身边的人，甚至是我们的骨肉至亲，他们即将落到那样的下场，我们怎么可能不着急？而罪人呐，请你们为自己好好考虑，我们为你们着急，我们竭力让你们听真理，但最重要的是你自己得着急啊，你自己要来寻求逃脱那将要来的愤怒，这是对你最重要的。好，我们看到主耶稣不仅看到这许多人疲乏，也看到他们四散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如果羊群没有牧人的话，羊就会乱跑，随着自己的心意到处走，这个就是天行几路。可能有些羊朝山上去了，走到危险的悬崖旁边，有些羊它会 朝那个树丛里面到处吃草，但是树丛里面可能会把它卡住，它出不来。世上的人也是一样的，2000年前的加利利和现在没有分别，人们都没有方向，个人都是随心所欲的天行几路，大家都想要幸福快乐，但是没有方向，如同羊没有牧人，只是随心所欲按自己的想法，无头苍蝇一样到处去乱碰。有人认为有钱就有了一切，他就拼命的赚钱，甚至违法乱纪他也在所不惜。有人认为他有了权力，他凌驾于别人之上，做了人上人，这样就快乐。还有些人他们认为，哦，平平淡淡的过日子，安安稳稳就好。总之人们的目标都不一样，为了追求幸福走的路也不一样。但是你没有牧人，没有方向，你走的这些路往往都会有危险。没有神的人随意走的路都是走向灭亡。罪人呐，你认为你的幸福之路真的可以通往幸福吗？有谁告诉你那条路的？那些追求金钱的人，你肯定金钱能够给你带来幸福吗？历史上有很多很多被金钱弄得很痛苦的例子，你都不记得了，还是你选择性的把他们遗忘？那些追求权力的人，你肯定权力能够给你幸福吗？皇帝掌握了最高的权力，但是皇帝还是很烦恼。可能你认为你不追求那些，你是觉得平平淡淡就好，但你真的能这样生活吗？你肯定自己会这样平平淡淡的吃喝下去一直下去吗？你不知道什么时候灾难来临。所以罪人呢，只要你没有相信耶稣基督，你没有过跟随耶稣的日子，那么你就是在远离神，就是在跟他作对。你自以为那是幸福的路，其实给不了你幸福。你付出的一切都是在为那不能够做食物的为他劳力，你得到的没有办法填饱你饥饿的灵魂。你就像那个旷野里面千行几路的羊，没有牧人，就面临各种各样的危险，也不知道该去哪里。在耶稣基督的眼睛盯着你们每一个人，你们做了什么，说了什么，还有心里面想了什么，你的每一样罪他都知道。那么我要问你，认为耶稣盯着你的时候他心里怎么想呢？我们知道圣经说神是天天对罪人发怒的神，那么耶稣基督看着我们的时候是发怒吗？我们感谢神，不是。将来他会再来，那时候他是执行审判的主，但现在他是怜悯的主。 他看见许多的人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他就怜悯。他看到你们在罪里面偏行己路，如同没有牧人的羊，他也是怜悯。他面对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是经常杀害先知，甚至要把他也杀掉，但是面对这样的耶路撒冷，他说，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看到没有，主耶稣对罪人他是怜悯，他来救罪人，他是罪人的救主，从前怎样，现在也照样是的。我们不要把耶稣基督想象成一个难以靠近的神，做什么一点不对劲儿就得罪他了，不是的，他是怜悯的神，所以我们可以放心大胆的在他面前祷告。可能你懂得圣经知识不多，你说的话有时候可能有真理上的错误，但是不要紧。当你训练一个小孩子的时候，他会犯一些幼稚的错误，你会因为这样就笑话他，这样就生气吗？如果你是一个好老师，你不会这样的。同样，我们的救主他很怜悯，即使在我们还敌对他的时候，耶路撒冷这样的要杀他的城，这里面的人他都是心怀怜悯，何况现在的我们呢？我们看到，如果羊只是走迷了那还好，因为走迷了牧人会把他找回来，但是羊没有牧人。如果有牧人，主耶稣讲过那个99只羊的比喻，100只羊丢了一只，牧人都会找回来，找回来就欢喜。但是如果羊没有牧人呢，在山里面乱跑，没有人会找到他，迟早他会遇到危险，遇到猛兽被吃掉或者摔死什么的，或者吃到了有毒的草就生病死掉，这是最可悲的。主耶稣看到许多的人根本得不到福音，还是随自己的本性生活，就像羊没有牧人。今天的情况和当年的加利利并没有什么不同，虽然主耶稣他已经升天了，但是他仍然通过圣灵在我们中间，他在天上坐在神的右边，不仅仅是作为神，也是作为一个人，他仍然在怜悯众人。今天就在我们聚会的地方，我们这周围其实有很多人，他们根本没有听过福音，我们身边有很多人，即使你邀请他，他可能也毫无兴趣，他会用各样的方式来推脱。还有不少人，他们对基督教怀着各种各样的奇奇怪怪的偏见，不知道从哪儿来的，他们就是在这种无知之中继续的犯罪。甚至在教会里聚会的人，很多人身子是来了，但是他的灵没有跟着来，可能有人听到了很久，却不知道福音在信什么，或者就算他知识上了解了福音的内容，但是他没有兴趣。让他们来讲什么是福音，他们可以像考试一样去背诵那些教义，但是这个教义对他的生活没有什么影响，除了他显摆自己是基督徒的时候他可以讲一通之外，他号称信的那些内容对他没有什么影响。那么对于这许许多多没有得救，就像羊没有牧人的人，耶稣基督是怜悯，仍然怜悯他们。好，那么耶稣基督既然怜悯他们，他就要实行拯救。我们会怜悯人，但是我们的怜悯跟主有点不一样，我们看到人的痛苦我们怜悯，但是我们没有什么好办法去解救他们，甚至往往我们看到一个人正在死去，我们想要去帮助却没有什么用，我们只是眼睁睁的看着他死去。可能我们很多人都经历过那种无能为力带来的绝望，但是主耶稣他不是无能为力的，他既然怜悯，他就能拯救。他来到世上就是来施行拯救的，他要钉十字架，要完成罪人得救所需要的一切，叫这些所有信他的人可以得救，因为信他就罪得赦免，成为新人，跟神和好。我们说了，主耶稣他看见罪人并不是发怒，而是怜悯。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他看到众多的人如同羊没有牧人，他就把这些人看作庄稼， 等着收割的庄稼，自然而然就需要打发工人去收割。主耶稣没有说由全能的主亲自来，一个神迹就把这些庄稼全收了，这个不是他做工的方式。他做工是差遣工人来，这是个世界普遍的运作方式。世界是他造的，世界怎么样运行是他定的，所以他采用世界运行的方式来做工，这也是非常正常的。所以亲爱的朋友们，如果你想要得救，你就不要妄想有什么超自然的神迹让你看到。神是通过他的工人来做工，他使用这个世界上的一切。现在的人得救都是在这个框架下，得救确实是神迹，但这个不是说自然大自然界里面超自然的神迹让你看到什么异象，而是圣灵借着很多蒙恩之道，包括读经祷告听道等等，借着这些蒙恩之道在人心里面施行的神迹。所以你不要想着天上掉一个馅饼砸中你，你就得救了。不是的，你跟我们一样，你需要读经祷告还有听道，包括跟属灵的读一些属灵的书，跟别人交谈属灵的事情。神是使用这些蒙恩之道来拯救罪人。好，那么我们看主打发了什么工人去收庄稼。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给他们权柄，能赶逐污鬼并医治各样的病症。他们的任务是随走随传，说天国近了。其实我们知道，我们的神他有万千的天使在服侍他，而这些天使的能力，天使没有肉体，天使就是灵，他们的能力是远超我们这些凡人，而且天使没有犯过罪啊，为什么不派天使去收割，要从罪人之间兴起工人去收割呢？这是神的美意。我想我们没有办法太详细的去窥探，但是我想既然主耶稣他自己是作为一个人在地上做工，那么后来的工人跟他一样是人也是非常正常。作为人，他们可以跟其他的罪人共情，我们这些人，我们既然得到了拯救，那么我们现身说法就更有说服力。我们所传的拯救就不只是在讲别人的故事，而是讲我们自己经历的。所以如果你羡慕基督福音的施工，你想要去见证主的拯救，那么你自己应该先得到拯救。如果你自己都没有得救的话，你传的信息有什么说服力呢？神的灵怎么祝福你的工作呢？况且我们看神在这个世界的运行中，他没有命令天使去显现，所以在拯救罪人的事上，他也不需要让天使显现。确实圣经说我们每个人都有使者，天上的使者，这些天使在天上经常见天父的面，但是神没有让这些天使在人间显现呢。另外，传福音拯救罪人，这是巨大的特权和荣耀。传福音的人是跟神同工，在神的眼里面，人是比天使更宝贵的。他没有拯救堕落的天使，他只是搭救堕落的人。所以拯救罪人的特权他给了那些已经得到拯救的人，他所命定的拯救方式就是经由这些传道的人出去，让人听到进而信道。所以还在寻求的人，你们不要幻想在此之外有别的拯救方式。之前我说了你不要想着神迹，现在我要说你也不要想着有天使来向你显现，把福音详详细细的给你讲。不是的，神命令的方式是让人给你讲，借着他的圣灵来让明白所听到的。所以你不要胡思乱想，想着哪个天使直接告诉你什么什么。那是那些不懂福音的异教徒，他们凭着自己属肉体的想象搞出来的假宗教才会搞这一套，天使给他怎么怎么样。而我们想要得救的人，我们需要的是去求主，求他在我们身上动工，让我们明白信而得救。我们再看主所说的工人，就是各种为主做工的人，神差遣他们去传拯救的好消息，把主耶稣已经完成的救恩告诉需要拯救的人。我们现在看他说完这番话去差遣的那十二个人，十二个使徒不是什么很有知识很有文化的很有社会地位的人， 就是一群普通的老百姓，各种身份都有，有渔夫，然后有被犹太人看不起的跟罪人一样的税吏。我们看这里面还有分锐党的西门，分锐党是想要用武力推翻罗马政府的造反派，但是耶稣基督不看他们的出身。再后来他的门徒里面有尼哥底母这样的公会成员，有保罗这样的法利赛人，他不看人的出身，各种各样的人他都呼召了。这个时候神让十二使徒去往犹太人中间，给他们传讲从古时就应许给他们的拯救。之前工人太少了，可能那时就耶稣一个，现在有十二使徒，主给了他们权柄去医病赶鬼，来证明他们的身份，为他们所传的信息作证。可能有人会说，这是十二使徒，他们有行神迹的权柄，现在哪里有使徒啊？确实现在没有了，使徒和他们的助手写下了圣经，神要传给人的信息已经包含在圣经里面了，不需要再用神迹奇事去证明新的信息了。但是神差遣工人是没有停止过的，神给信徒的大使命不就是在差遣工人吗？可能有人会反驳，那大使命是对那十一个使徒说的。但是我们看使徒时代的福音事工，做工的不只是使徒啊，神给了每一个信徒权柄，每一个相信耶稣的人都是有君尊的祭司。既然是祭司，那么作为媒介把神的信息传给人是理所当然的。所以现在有一些教会，他们让的台上讲道的人必须要接受什么案例，做一些事工的人必须要接受什么什么样的他们的仪式，这种做法就是把人的规矩放在神的命令之上。关键是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这个工人是需要庄稼的主打发的，不是用人为的仪式来打发的。实际上我们看到使徒行传里面记载的不仅仅是使徒，还有很多其他人他们的事迹。有传福音的腓力，可能有人会说传福音的腓力是使徒设立的执事。那么其他的亚波罗是谁安利的？没有人安利他，他讲到大有能力驳倒犹太人。还有一个去给保罗按手治好保罗眼睛的那个亚拿尼亚，圣经哪里说他受了什么案例的？但是他奉差遣去得着保罗这个人，让保罗成为神所重用的仆人。这些为主做工的人哪里有得到了人的案例呢？但是使徒行传把他们的事迹记载下来了，记载他们做了什么事，却没有记载他们受了什么案例。那么显然在神看来，人的案例是无足轻重的。我们看后来的教会历史里也是一样的，蒙神使用的人，有些人确实经过了那个教会正式的案例，比如说像莱尔这样的人他是主教，但也有很多人根本没有接受过那所谓的人的案例，所谓教会的传承。约翰班扬是小学文化，在那个时代教会是不会安利他的，正式的教会是不会安利他的，但是教会的他所在教会的会友们请他做牧师，他就做了牧师。如果他非得要人的案例才能来做工的话，那么就不会有这个大有能力的传道人班扬了。但是他需要的不是人的案例，是神的差遣啊。同样我们看到十九世纪的时候，斯布真的好朋友布道家穆迪，他没有接受什么人的案例，但大家知道他是在做神的工，神的灵跟他同在，他的工作大家看得到。而斯布真自己最开始上讲台的时候，他也没有接触过任何人的案例，只是说他登上了讲台试讲了一次，然后教会就认出这是神给我们的传道人，然后他才接受了教会众人的案例。所以最重要的是神的呼召和差遣。圣灵的工作如同风一样，风随着自己的意思吹，圣灵也一样。想要用人为的案例的那个传承体系来束缚圣灵的工作，只是罪人的狂妄。神兴起什么样的人，他打发什么样的工人，我们想都想不到。 所以每一个基督徒，既然你都读到过基督的大使命，你就不要推脱说没有人安利你，所以你不能上讲台。可能你在教会没有讲到过职分，但是私下里的见证照样是做工了。我们看圣经里面《使徒行传》里面有亚居拉和百基拉这夫妻二人，他们两人是跟保罗一起支帐篷的，保罗的同事。他们接受过什么专门的差遣吗？没有。百基拉是一个姊妹，她不能上讲台，不能在讲台上讲道，但是神使用他们夫妻二人，他们在私下里面给亚波罗把十字架的道理讲得更明白，然后亚波罗就成了大，就更加的有能力。同样弟兄姊妹，我们也可以像他们一样给人去见证钉十字架的基督。圣灵给你的感动就是神在差遣你，当你看到一个人畏罪痛苦无法自拔无力摆脱，那么你既然得了拯救，你难道看到这一幕你不生出怜悯的心吗？你可以趁这个机会就给他讲耶稣基督的拯救。可能你听到有人发表了一番关于基督教的看法，但他的那个看法跟真实的情况相差十万八千里，那么我想你的新生命肯定会着急的，你可以趁这个机会来见证你所相信的基督教，来见证耶稣为你做了什么。你不用去反驳他，但是反驳是没有用的，你反驳他反而会惹怒他。相反，神的命令是让我们用爱心说诚实话，只要把我们经历的拯救说出来，就是很好的见证，很好的传道。因为传道就是见证神的作为嘛，而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是我们最熟悉的。经文说，主耶稣对门徒说，你们要去求庄稼的主，让他打发工人出去。从什么中间打发工人？不就是我们这些已经蒙恩的人吗？我们预备好了听主的命令，主说我们就遵行。我们有这样的预备，那主就会差遣我们。有了主的差遣，是主差遣的人才能做主的工，才会有主的同在，才会得到圣灵的祝福。可能我们很多弟兄姊妹，我们有为主献上的心，我们很愿意去做工，但是可能我们都经历到了做工的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主耶稣把传福音比作收割庄稼，收割庄稼是怎样的？可能我们有过农村生活经历的人，我们都知道收割庄稼是非常累的，庄稼多呀，赶紧收割了。只要我们真的是去为主做工了，我们会发现会有很多很多的庄稼需要收割，而且收割庄稼也会带来不少痛苦。不管是收麦子还是收稻子，我们需要拿着镰刀弯着腰在那里工作，而田间会有各种的杂草，庄稼上也有毛刺的，还有很多很多灰尘之类的东西弄在身上会很痒，又痛又痒。我们出去侍奉去传福音，我们可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人，不同的性格，他们有不同的问题，很让人烦恼，甚至还有敌对主的人掺杂在他们中间，给我们很多的伤害，甚至故意的攻击。收割的季节往往是大夏天，割麦子那是非常热，但是那样的天气可能随时会下雨，前一秒前几分钟还非常炎热，很快也就下下来了。所以如果看到天色，看到预计到要下雨的话，那还得更快去收割，否则一下雨那些已经成熟的庄稼可能还在那个苗上，那个麦粒就会发芽了，那样的话收成就会少很多。而我们面对的那些我们侍奉的人，可能他们也会有各种各样不同的环境。我们有些弟兄姊妹比较有这样的恩赐，我们会去关心人，会去找机会抓住机会避免他们受到周围环境不良环境的影响，但这样的工作是需要非常用心的，非常费心的。好，那么我们看，既然做工并不是一件舒服的事情， 那我们有什么动力去做呢？全想回想主的使命，主拯救了我们，他付出了生命，那么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去呢？不学他呢？不去完成他的使命呢？如果你说你也想去，但是你没有力量，那么我告诉你，主会给你力量的。当主差遣使徒出去传道的时候，给他们权柄行神迹，来证明他们是神所差遣的。如今我们的主既然他在大使命里面应许，只要我们出去传道，他就常与我们同在，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使用这种全能者跟我们同在具有的能力呢？神差遣人出去做工，他一定会给相应的能力的，因为他知道我们这些凡人，我们的力量非常有限，我们是在打属灵的战斗，凭我们自己，我们怎么是魔鬼的对手？但是神的力量在哪里，那里就必然得胜。有人可能觉得我拙口笨舌，我不怎么会说，圣经里面，旧约里面，摩西也说我是拙口笨舌的，但结果呢，他拙口笨舌，神给了他能力，给他配了帮手，他去完成了那非常大的使命，把以色列人带出了埃及。拙口笨舌，用拙口笨舌的人去跟法老交涉，更显出了神的能力，他的能力在我们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我们确实有很多的缺陷，但是如果神差遣你，那么不管你多软弱，你多么没有能力，只要你是他差遣的，只要你确定那件事情是他感动你去做的，那么你的见证或者讲道，你产生的效果会比那些很能说的人更好。所以当我们回到主的面前，我们知道他垂听我们的祷告，知道他是我们的后盾，我们就会有动力。虽然说我们知道自己软弱，但是他那里有力量，我们就不怕了，我们心里就欢喜了，面前的困难可能就不成为困难了。只要我们确信自己是奉他的差遣去做工，就一定会有神的同在，他就会像当初保守以色列人那样，用我们想都想不到的方式来祝福我们的工作。还在寻求的朋友们，你们今天面临的条件比那个时候耶稣时代以色列人其实更好。我们看那时候没有多少工人，施洗约翰预备之后做工的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后来差遣12个使徒，然后12个使徒里面还不叛徒，然后他有70个人2个2个出去，但是这些人比起整个那个巴勒斯坦地区圣地，比起那个地方的人来说还是很少，不够看的。但是现在我们在教会里面有很多人愿意服侍你，愿意去解答你的问题，帮助你，而且你现在可以有很多的资源，你可以看很多的书籍。那个时代的人书是非常贵的，那时代没有纸，书只能抄在羊皮卷上，那得多大的成本。一般人连圣经都没有，圣经放在会堂里面的，他们能够得到属灵真理的那个渠道比我们现在少得多，所以我们现在享受的特权比他们更多。虽然说可能在中国传福音的地方还是很少，但是你们至少在这里，你们能够得到很多的弟兄姊妹帮助，大家都为你祷告，那么为什么你不抓住机会呢？主怜悯你，你确实是罪人，你确实罪很大，跟他作对，但是主怜悯你，像主连耶路撒冷的人他都怜悯，何况是你？他又差遣那么多的工人来帮助你，在你的身边，他要给你那么多的渠道，你可以读到几百年前神所重用的仆人写的那些讲道，历史上有不少人通过这些讲道得救了。 现在你也得到这样的讲道，你可以读。神从前怎样祝福这些书，现在他也一定会祝福。所以你应该去抓住机会，你现在就可以去求他拯救你。他喜悦你来，他怜悯你，他为了拯救你，他专门从地上的罪人里面兴起很多的工人，把福音带给你。只要你作为罪人，你去信靠耶稣基督作为救主，那么你就得救了，天上天使都会为你欢喜，而且你会成为他工人的后备军。你不要认为自己缺这个缺那个，你说我就算得救了，我也 不能为教会做什么，不存在这样的事情。你以后会变成什么样子，你根本说不出来。神会使用最不起眼的人，让他去做大事。我们真的可以祈求神能够在我们中间，在我们所侍奉过的人里面兴起他的工人来。你也可以，你现在就去求他，现在就去得救。有谁知道你不会成为他所重用的人呢？愿主来帮助我们。阿们，做接受祷告。阿们。
阿们。
好，今天聚会就到这里。